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2月28号星期五的节目，以及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声言，从3月4号起开始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对中国再加征 10% 的关税，原因在于来自这些国家的致命的毒品仍然是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
The drugs continue to pour into our country, kil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losing.
他说毒品继续流入我们国家，导致几十万人死亡，有远远超过10万人死亡。另外，特朗普将与泽连斯基签署开采乌克兰矿产的协议。中国军演迫使49个航班改道，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说没理由道歉。香港议会参选人被台湾要求离境，有消息人士指与选举无关。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721暴动案判囚37个月，有受害人指判刑太重。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首先是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提出的对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将会在3月4号开始实施，并且将会在之前加征的 10% 的关税的基础上面再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原因是在于来自这些国家致命的毒品仍然是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
The drugs continue to pour into our country, kil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losing substantially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毒品继续流入我们的国家，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有远远超过十万人死亡。我的意思是他们死了，在这个发生之后，家庭被摧毁，不单止是这样，这个是最终的结果，但是家庭绝对是被摧毁。这些毒品通过墨西哥流入，不是全部，但是其中很多是来自中国，这个就是我这样做的原因。 10%， 这个是之前 10% 再加 10%， 是否有一些困惑呢？之前的 10% 是加 10%， 这个是第二个的 10%。 特朗普认为最终你会看到毒品停止流入，因为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毒品流入美国，我们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将会从3月4号开始征收，然后从4月2号开始，我们开始征收对等的关税，这个就是对等的，我们向各国征收他们向我们征收的关税。特朗普说，毒品芬太尼仍在是以非常之高以及不可接受的程度进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是致命的鸦片芬太尼。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7号和到访的英国首相斯纪贤共商乌克兰局势。特朗普在会后联合记者会上面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在28号访问白宫，签署美乌共同开采锡矿、矿产等资源的协议。斯纪贤则是强调，今年英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比以往更多的军事援助。
Tomorrow, the progress toward peace will continue when President Zelensky visits the White House.
特朗普表示，当泽连斯基总统访问白宫的时候，和平进程将会继续推进，将会到这一处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使到美国成为开发乌克兰矿产、稀土以及石油天然气的主要合作伙伴。我们对此达成好好的理解，我认为对乌克兰会有帮助，我们将会在地点进行挖掘。
We discussed a plan today to reach a peace that is tough and
英国首相斯纪贤则是表示，我们今天是讨论了一项计划，以实现艰难而公平的和平。乌克兰将会帮助塑造那些以实力为后盾的人，阻止普京卷土重来。我正在就此和其他欧洲领导人密切合作，我是很清楚英国已经准备好派遣地面部队以及空中飞机来支持这项协议，和我们的盟友合作，因为这个是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中国驻澳洲大使邵倩星期五表示，中国是没有理由为他们在澳洲以及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的军事演习道歉， 佢並且暗示北京將會在靠近澳洲的地方進一步部署海軍，聲稱大國將海軍艦艇派往世界各地是正常的。这个是中国海军军舰这个月抵达并且在接近澳洲及新西兰的塔斯曼海海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引发国际飞航与国际惯例争议之后，肖谦首次发表评论。该次的演习迫使到至少49架的飞机航班改变航道。澳洲及新西兰都对上个星期在塔斯曼海举行的罕见实弹演习向北京提出关切，表示他们未有收到中国海军的充分通知。特朗普行政当局提名的海军部长是表示，美国海军处在交叉路口，必须要纠正路线，以扩大和改进自身的海洋能力。
Today we face a 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 Adversaries, in particular China, are aggressively expanding their naval capabilities.
海军部长的约翰费兰星期四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今日我们面临着一个战略转折点，我们的对手，尤其是中国，正在积极扩充海军能力。每一次造艦延誤，每一次的維修積壓，以及是每一次的浪費，都是我們的對手挑戰我們的主導地位的機會，我們不能夠允許這種情況的發生。海軍創新亦都必須要超越船體以及是龍骨的範疇，加強和國防工業基地的關係，吸取近期衝突的教訓，以及是整合新興技術，對於保持我們競爭優勢至關重要。这个需要不单止是资金，它需要我们坚持不懈，专注于执行、创新以及问责。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最高安全官员绍伊古星期五抵达北京，将会同中国最高领导层会晤。专家分析，中俄关系难以轻易拆散，但是美国可能影响他们的合作层级。俄罗斯塔斯新闻社报道说，绍伊古这次的访问为期仅是一日，计划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是外交部长王毅。习近平刚在星期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赞扬俄方为化解乌克兰危机作出的积极努力。塔斯社报道，绍伊古将会同中国高层讨论双边安全保障的问题，以及是国际和区域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五在新德里表示，欧盟正在探索与印度建立安全以及防务伙伴关系。而此外，印度总理莫迪和欧盟已经同意推动今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冯德莱恩在欧盟委员会的官员和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陪同之下，星期四抵达印度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正值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时候，布鲁塞尔和新德里将会明确双边可以更加紧密合作的关键领域，作为他的战略伙伴关系一部分，以及是规避和美国关系恶化的风险。泰国星期四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的行为遭到联合国以及是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声称此举公然违反国际人权法律和标准。
This violates Thai law. It violate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皮尔森表示，泰国公然无视国内法以及是国际义务，强行将这些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接受迫害。他还补充说，在泰国移民拘留所被非人道拘留了11年之后，这些人现时面临着被中国政府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是长期拘留的严重风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则是表示，此举是违反了不拘回的原则，而该个原则是存在着真实风险导致遭受酷刑、不当对待或者是其他不可挽回的伤害的情况之下受到绝对禁止。他还指出，他的办公室已经多次敦促泰国当局遵守他根据国际法对这些需要国际保护的个人所承担的义务。他们被强制遣返令人深感遗憾。蒂尔克强调，中国当局应该是披露这些被遣返的维吾尔人的下落，并且确保他们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得到妥善的对待。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是证实，为了保护台湾科研关键技术以及成果，该部门将禁止台湾的大学和被称为是中国国防七子的七所军工大学交流，其中包含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在内。这个是继2月20号台湾教育部宣布禁止台湾大专院校和直属的中共中央统战 管理的中国华侨大学、广州暨南大学以及北京华文学院等三所中国高校交流合作。不采认他们的学历之后，郑英要再证实进一步将中国各逢七子的七所军工大学列为是禁止交流的黑名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721暴动案判囚37个月，有受害人指判刑是太重。另外有学者认为美中的关税战战火殃及香港，对香港是致命伤。不过我们首先是报道有关香港议会的参选人被台湾要求离境，有消息人士指是与选举无关。有一群身处海外的香港人筹办的香港议会已经开始提名期，但有身处台湾的参选人被当地主管香港事务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要求在限期内离开台湾。外界质疑台湾当局是否针对香港议会。有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当局要求他们离境并不是因为他们参选香港议会，其中一名參選人確認他的專案申請不獲批准，因此從台灣轉到日本，並且說事件不會影響他繼續參選香港議會。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鄭老哲在倫敦報導。
在2月15日，8名流亡台灣的香港人以香港民主建國聯盟的黨員身份，包括黨魁姜家偉，10名宣布參選香港議會。有消息人士對美國之音指，台湾陆委会在审核之后决定不批准已经在台湾一年的姜家伟留在当地的专案申请。台湾移民署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带走姜家伟，他获准离境之后购买机票飞到日本。消息人士指，香港民主建国联盟党员入面有部分人的专案身份已经获批，但是有两个人在台湾的申请专案被拒绝，需要离境。消息人士说，陆委会对已经获批专案身份的人指，其他人的專案申請被拒絕並非因為他們參選香港議會。台灣並沒有難民法，香港人去當地尋求庇護是循陸委會2020年6月公布的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申請。當地的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8條指，對於因政治因素以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香港議會設有35席議員，年滿21歲的香港人都可以登記參選，而只要年滿16歲在香港出生或者居港滿7年的人士都有投票權，並將在3月30日展開投票。香港議會發起人袁公儀2月24日在他的 YouTube 節目上指，部分參選人在大約2月21日收到通知，他們的政治庇護申請不被接納，台灣當局不希望他們留在當地。袁公儀在節目上指，他認識陸委會主委，他会到台湾了解事件。袁公仪星期三以短信对美国之音指，他正在跟高层沟通。袁公仪公布事件之后，外界质疑台湾当局是否针对香港议会。袁公仪在2023年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以100万港元悬同通缉。有协助在台港人的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主任黄春生牧师在星期四在他的 Facebook 专页说，有很多香港朋友关注这件事，他以不具名形式指已经确认其中一名被要求离境的人的身份。黄春生说，我去年都有声明不认识他，也都希望他不要拿着合照宣传。据了解，他是违反台湾法律的问题，另外就是他的签证到期，已经在今天早上主动离境去日本了。他是主动离境，完全跟所谓的香港议会无关系。去年一月，黄春生在他的 Facebook 专页指，有位自称牧师的姜先生说认识他和长老教会，跟他有合作。黄春生澄清说，他和教会香港团契没有和姜先生有任何合作。美国之音以电话联络到身在日本的姜家伟，他确认了他的专案申请不获批准，但是事件不影响他继续参选香港议会。
我是党魁，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说要退选，或者因为这件事而自己消沉，或者觉得很生气台湾政府，跟着心中不忿，我没有这些情绪。我純粹是點講咧？依家我哋而家建立緊、建構緊嘅係一個海外政權嘅東西，即係唔需要太多啲情緒。
姜家伟话：假设黄春山贴文讲嘅系佢，呢一篇贴文有矛盾之处，因为如果佢喺台湾触犯法律问题同埋签证到期，佢应该唔可以自行离境。喺去年11月初，姜家伟喺佢嘅 Facebook 专页指：有人攞住我哋嘅记者证，就攞到政治庇护。成立政党之后，我会准备出党员证。姜家伟是香港网媒 3HK Media 创办人之一，他说他多次做现场直播的时候被票控，又被当局指控阻差办公，虽然他最后脱罪，但有参与他媒体的人都有政治风险。姜家伟在2022年承认一项袭警罪，被判监2个月，他又在2023年承认串谋煽动罪，被判监8个月，两宗案件都跟他的媒体无关。姜家伟上个月底曾经接受网台访问，节目标题提到参选香港议会可获政治庇护，姜家伟指标题非由他决定，香港议会已经被列为境外非法组织，因此参选就会有政治风险。袁弓仪被美国之音问到这一次事件会否影响香港议会选举，他以短信回应指不会，有助宣传。美国之音就事件向台湾陆委会查询，但是至截稿时间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在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修例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当晚受袭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以及另外六名非白衣人去年12月中全部被裁定暴动罪名成立，案件在星期四判刑，七个人被判监禁25至37个月，其中林卓廷被法官指角色有别于其他被告，在案中被判的刑期最长的37个月监禁。有721的受袭人认为各个被告的判刑太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白热化期间，元朗西铁站发生的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警方被指延误到场调查，并没有即时制止暴力，造成最少45人受伤，包括时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已经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记者何圭南，以及孕妇、老人、儿童等，引起社会各界震惊。事发至今超过5年半，林昌廷以及另外6名市民的手中非白衣人721暴动案，去年12月12号在区域法院裁决，法官陈广慈判处林昌廷等7名被告全部暴动罪名成立，案件押后到星期四2月27号判刑。由于本案被告众多，加上721事件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导致警民关系恶化的重要分水岭，大批市民以及被告亲友星期四早上到区域法院外排队轮候旁听席，警方亦加快警力在法院大楼外布防。旁听的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本案各个被告由2020年8月底被捕至今已经拖延了4年半才至判刑，觉得对各个被告很不公平，判监一日都嫌多。
咁同埋都好戥佢哋好唔抵囉，因为係一个见义勇为嘅事件就俾人扭曲成係暴动囉，真係好冤枉。事实上并唔係咁样，事实上係因为冇警察，因为白衣人走嚟挑衅，跟住佢哋係为咗保护市民见义勇为嘅行为嚟嘅啫，咁就但係被控暴动。
旁听的市民赵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721事件发生当晚，她在家看到电视直播白衣人袭击市民画面，感到惊恐以及震撼。她觉得元朗西铁站内的非白衣人虽然素不相识，但是会联手保护被袭击的记者和无辜的市民。而林卓廷亦是很尊敬的一名前立法会以及北区区议员。
林卓廷議員亦都係我好欣賞尊敬嘅一個議員嚟嘅，咁係即係喺以前喺北區嘅時候都見佢好落力咁去做每一個嘅有關嘅事件啊，即係無論係民生啊各方面大小事佢都去做，咁我記得都好感動，係好真誠一個議員啦，係好用心去服務香港人嘅議員嚟嘅。
法官陈广慈开庭时话，喺判刑前收到一封署名香港市民嘅求情信，为本案首被告林卓廷求情，内容引述部分林卓廷亲自撰写嘅求情信，希望法庭轻判，以免被人认为有指鹿为马之嫌。陈广慈批评喺司法程序完结前向法官寄信嘅做法不恰当。 法官表示，虽然林卓廷并冇出手作出暴力行为，但佢当时系立法会议员以及政治人物，有一定知名度。佢到元朗站自然产生不同效应。法官又认为，林卓廷当晚嘅社交网站贴文以及直播引起咗磁石效应，使到元朗站对峙局面恶化。佢亦因为集内人士嘅伙同效应而要负上刑责。林卓廷已经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判入狱6年9个月。法官反对辩方认为本案同初选案同属政治相关事件，部分刑期应该同期执行的讲法。旁听市民赵小姐形容这宗721事件非白衣人的暴动案判刑是对香港市民的另一次伤害。
一个法庭的判决的笔好像一把利剑地去刺伤其他香港的市民，我自己觉得。但我都同时间很感恩的，就是在这件事上面是觉得是很多很多异人，我见到很多即是很多很多异人是真的都头先看了一句圣经金句，觉得都是 几有意思。圣经罗马书8章1节，因此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现在断无定罪这回事。也都想起即是林卓廷求情信里面很多的一些的即是很触动人心的一些的想法啦，去同大家分享。頭先都有同林卓廷嘅媽媽去一個擁抱啦，咁都係一個大家互相嘅安慰咯。即係好明顯，大家而家只係心靈上受傷嘅時候，我哋真係要互相去支持關心。
721當晚，元朗西鐵站附近雞地遇襲，俾幾十名白衣人以及藤條打至遍體鱗傷嘅休班廚師蘇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佢覺得各個被告嘅判刑太重，佢亦不同意法官嘅睇法。
即係我成日都話，因為我哋唔同意各個官判嘅，即係我哋嘅睇法啦。講緊，所以我哋唔贊成佢嘅嘢。你問我哋點睇？點睇覺得重嘅咯？因為根本成件事都唔合理啊嘛。而家仲話要判多3年，加埋佢初選案。9年啊，好似話咁係咯，即係成件事係好荒謬咯。我哋睇就係
蘇先生又話，721事件已經發生超過5年半，但係佢相信法庭嘅裁決唔能夠改寫歷史，相信嘅人始終會相信。
去到而家審成件案審完啦，判埋刑啦，咁其實佢哋做嘅嘢一直都係即係將成件事，即係無論係政府啊或者點都好啦，就將成件事講成係兩邊人打鬥啫嘛。咁都講咗咁多年啦。即係係咯，我講信就信咗啦，唔信就繼續唔信咯。我覺得都唔會話因為今次判刑就改變到啲乜嘢咁樣咯。
據香港網媒雜誌社統計，林卓廷因為721暴動案判監37個月，當中3個月同初選案同期執行，即係需要多服刑2年10個月。假設獲得1/3監獄行為良好嘅刑期扣減，連同初選案6年9個月嘅刑期，預料最快2029年11月先至可以重獲自由。不過，林卓廷另外涉及披露廉政公署調查案等多宗案件，目前被律政司提出上訴。呢啲案件如果再被判監禁，林卓廷重獲自由嘅日子將會更遙遠。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下面是有关关税战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美中关税战是战火殃及香港，对香港是致命伤。我们的同事任敬阳是跟我们的特约记者是连线的，也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台之后，随即就兑现竞选承诺，向中国商品实施进口关税，并且首次在关税政策上将香港和中国并列。中国政府就针对部分美国商品实施对等的进口关税，以作为回击。熟悉中国和香港经济状况的学者和专家就认为，中国的反应措施不单止对美国没有太大的阻吓作用，反而令到中国和香港的疲弱经济变得更加难以改善。而美國今次將香港同中國對等看待，對香港嚟講咧，可以話係最大嘅致命傷。咁下邊我哋就連線第一記者 Jackie 為我哋介紹有關嘅情況嘅。係啊，咁究竟專家點睇呢個問題咧？
咁其實咧，目前旅居台灣嘅政治風險顧問方恩格佢就認為，美國喺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開始嘅時候就已經認定咗香港同中國係冇差別嘅。可以就咁样讲啦。
从反送中2019年社会运动那个时候，就美国就修法以后，不会把香港当成一个跟大陆跟内地。
由2019年反送中社会运动开始，美国就不会将香港当成 大陸不同的地區，香港和中國一起被加收關稅，我覺得這個情況是改變不了。國會議員和特朗普已經做了決定，不能夠將香港當成獨立的個體，這些也是政治的決定，我認為在中長期也都不會改變。
林2020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期间，美国政府已经因应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而修订香港政策法，又颁布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待遇。美国海关甚至要求香港商品不可以标示香港制造，但是当时未立即对香港的商品额外征收关税。但是今次加关税，美国政府正式在关税这个平台上将香港正式和中国划上等号。我知道你访问过的学者，他们的研判又是怎样
呢？出口调降或者只是减少短期内的出口收入，甚至就算是因此令到 GDP 增长减少，也都只是一时的影响。但是旅居澳洲的独立金融学者司令就坦白说，事件顯示香港在國際的優勢地位不復存在，他就這樣說。
那麼這樣的話呢，勢必會給外界傳遞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那就是香港和中國內地也沒有多少區別。
這就給外界一個很明確的信號，就是香港和中國根本就沒有什麼區別，在香港從事經濟活動成本和中國內地並沒有優勢，因為從前香港是獨立關稅區，美國對香港有很多貿易優惠措施，而且香港在美國是有貿易夥伴地位，是國務院所認可的。所以如果特朗普今次擺出關稅制裁措施，恐怕亦都會在國會討論永久最為貿易夥伴地位，更多的法案出台，優勢恐怕不復存在。而我亦都同時訪問了前香港有線電視財經台長顏寶光，他就認為盧比奧的香港公司等同中國公司的言論確實是沒辦法反駁的，他就這樣說。
如果是北京有指令下來，香港的公司你沒辦法執行，那你現在甚至乎連長和在巴拿馬的投資都被視為是中國的一個政治戰略的投資，那其實這個對香港企業對外的形象呢，我相信這個損害呢才是最大，未來如果是相關的外國投資是因為這樣重新審視，甚至乎會不會有個情況是既然外資我相信也都能夠放棄內地市場，但是既然香港和內地的城市是沒有分別的時候，為什麼還要用香港呢？不如直接去內地投資吧。其實過去一段時間我們都見到這個趨勢，也都有部分外資在香港撤出，這個其實才是對香港無論聲譽上、貿易地位上以至所謂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那個打擊是更加大。
好，唔該曬 Jackie 為我哋嘅報導嘅。咁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已經上載到美國之音嘅網站，網址係www.boacantonese.com。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國之音中文部語中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專業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頻道名稱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X 亦即是前稱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聽眾，你現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的。我們的長篇節目《建國史話》、《美國透視》和《海外港人》已經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的。請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美國透視》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關的節目的。如果你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的話，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的。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的賽豐應用程式的話，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